下面开始播放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西南研究所白名单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本公司不对投资者使用本次会议内容所导致的投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大家好，欢迎参加西南策略深度解读。阶段性冲击下的美股底部形成机制，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有请主持人讲话，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我是西南策略的分析师刘元红啊，然后我这边的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关于美股底部形成机制的一个研究。其实我们发现，如果说大家手上有美股的一些资产的话，其实大家也发现，在这个2022年10月份以来，美股就处在一个趋势性的这个牛市当中然后每一年美股它都会有一波比较大的回撤但是之后的话又迅速反弹回牛市的这个通道当中那么这一轮牛市的一个支撑因素其实比较简单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这里面就包括像这个 AI 科技巨头的这个盈利预期，还有市场对于set put 的一个预期，以及散户投资者的一个持续净买入那之所以会出现每一年都会出现一次冲击，然后美股在就是迅速反弹，那本质上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和疫情之后的一个新的叙事框架是有关系的那首先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新的一个叙事框架那在2022年10月份之后其实美元就一直处在一个震荡走弱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但是这一轮美元的一个走弱，它其实跟之前几次包括这个上世纪90年代，还有在2000年左右的这个美元的一个下跌其实是它的这个原因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之前几次的一个美元的一个破位下跌它主要是受到非美国家经济吸引力的一个上升所以导致这个资本主动的一个流出去追逐更高的这个非美市场的一个回报但是这一轮的这个美元的一个下跌其实实际上是它背后的一个本质是因为美元美国自身的一个财政信用的一个恶化导致资本被动逃离美元资产那简单来说的话之前的这个美元它是主动的走弱，但是在22年10月份之后美元进入到了一个被动走弱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在美元主动走弱的这个周期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它通过一些美元的潮汐武器包括这个加息地缘政治还有非美危机，它都可以成功的去吸引美元去回流到美国本土当中但是在美元被动走弱的这个区间内每次使用美元的这个潮汐武器它都会导致利率的一个快速上行，然后触碰到债务发散的一个约束当中那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假如说美联储这一次真正加息然后就会导致财政的这个利息支出的一个增加，从而进一步导致财政的一个进一步恶化美债被抛售，然后加速外资流出美国，美元反而会进一步走弱。所以说每一年美国政府在尝试使用这个美元潮汐武器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一次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冲击给大家一个抄底上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它会一直延续直到就是系统性发生这种系统性的一个大崩溃那我们这里主要研究的这个就是所基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逻辑，就是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就是美股的这个上升通道还有它背后的这个逻辑还没有破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趋势当中怎么去识别这几次比较大的这种冲击的这个底部从而就是能够实现更好的这个超额的一个收益所以这就所以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去做了一个分析第一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定性的一个角度，我们去对在这个 2023年以来的啊，就五轮比较大的这个冲击啊，去做了一个复盘，然后发现就是每一次的一个市场拐点，它都有一些啊触发的一些因素啊，可以去进行这个观测。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做了一个相对偏定量的一个分析，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啊预测啊，在这个市场底部啊到来的这个时机。啊，那首先啊，我们先做了一个复盘。我们复盘了2023年以来五次比较大的这个回撤，然后来解释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美股它在出现反弹拐点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啊？那我们看到我们这里大概梳理了一下这五次美股它就是下跌的一个原因以及它回撤的一个幅度啊。那除了25年关税战那一次的话调整了接近 20% 之外啊，其他几轮的这个下跌的幅度都在 10% 左右啊。那第一次下跌是在23年的2到3月份啊，这一次下跌一开始是因为在这个23年年初美国经济持续超预期，催生市场对那一轮加息周期的这个终端利率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终端利率预期的话一度上升到了 5% 啊，所以利率预期的一个上行压制了美股的一个估值。然后直到3月8号 SVB就是硅谷银行的事件爆发之后引爆了市场对于就是美国经济衰退还有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担忧那这一次这个市场拐点的话，它就出现在美国财政部美联储还有 FDIC 出来宣布兜底美国这个储户存款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市场对于新金融的这个系统性风险的一个尾部担忧得到了解除。那同时我们发现其实虽然说美股它在3月13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反弹但是风暴中心的这个银行股的股价依然在持续下跌，那说明这一次市场的这个拐点它不是因为银行业的这个危机完全得以解决，而是当时的这个极端的一个尾部风险的一个担忧情绪得到一个边际缓解，所以说市场就开启了这个反弹的一个趋势。然后第二次下跌是在23年的8到10月份，这一次是因为偿债利率冲顶的这样的一次危机那这一次的话它的这个下跌主要是因为在23年的这个8月初的时候美国财政部意外提高了偿债的这个标售规模导致偿债的一个供给压力推升美债的期限溢价，然后导致这个利率上行，从而持续压制美股的一个估值。那么在10月份的时候10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有两次尝试突破 5%， 但是都没有成功那第一次升到 5% 的时候鲍威尔他就出来放歌，然后市场就预期加息的这个概率下降，然后第二次尝试突破的时候债券的这个多头配置资金就开始入场空头止盈，所以说十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的话它始终没有突破就是 5% 的这样的一道这个就是红线。那这一次美股它的一个拐点是出现在10月27号那这一次的这个拐点呢出现的这个背景第一个就是市场发现利率继续上行的这个动力是不足的，因为美债的话始终没有突破 5%。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财政部它在11月1号的时候就随即放缓了这个偿债的这个拍卖规模上调的节奏，所以说偿债的这个供给压力的话也阶段性缓和也给了就是美股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然后第三个就是美股的这个盈利也是财报也是比较超预期的所以说也助推了这个美股的一个反弹。然后第三次下跌是在24年的7到8月份这一次下跌它和前面两轮不太一样的是这一次下跌它不是受到利率的一个影响而是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过于拥挤之后的结构性调整可以看到科技板块的话当时的这个纳指相对于标普500指数在当时7、8月份的时候是处在这个下跌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罗素2000相对于这个标普500的话它是上升的一个区间当中，所以说它是就是科技股相对来说比较拥挤之后大家去就是去配置一些小盘股然后这一次的话它的这个就是风险的一个触发是因为在8月2号的时候美国失业率意外上行并且触发了 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个萨姆规则，所以说再次引发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担忧。然后在8月5号周一开盘之后，日本股市大幅下跌，日元大幅升值，日元空头被迫平仓，抛售手中的这个日股还有美股，然后随后的话，美股在8月5号的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就立马反弹，一方面是因为一系列的这个美国经济数据逐渐显示出其实美国的这个经济并没有大幅恶化，包括当时公布的这个出勤失业金人数等等，这些数据的话都显示美国经济其实并没有大家当时所担心的那么糟糕，所以说市场的话又再度慢慢回归到了金套估量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当中。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从日元套息交易平仓的这个就是技术性的这个就是流动性的这个问题上面在8月5号之后也得到了阶段性的一个缓解可以看到美元对日元的隐含波动率在8月5号就已经触底，然后之后的话是边际回落的。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美股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契机，实际上就是大家发现数据并没有那么差，大家对于萨姆规则的一个担忧其实是有一些过度的。然后第四次下跌是在25年的2到4月份，也就是苏联贸易战的一个时期。这一次下跌主要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不断在不断的推出关税政策，而且他的这个关税政策的推出的一个节奏也是比大家预期的要更快所以说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市场再次担忧美国经济下行的一个风险在这个期间的话还有一个交易就是去美元化交易，在那个时候也是生效成上。那么在这一次他的这个大幅的这个下跌的一个触发是在4月2号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加征对等关税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当时也是比较超市场预期，美股加速下跌，然后美元和美债也是遭到了抛售直到4月9号的时候在美元资产被抛售的一个压力之下特朗普宣布对除了中国之外的这个国家暂缓三个月加征对等关税。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特朗普在这一个任期之内的第一次 tackle然后之后的话美股虽然说当时对于中国还有就是大幅的这个关税的一个加征，但是之后的话美股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区间当中虽然说后面美股的一个反弹并不是一帆风顺美股在之后的话也是有一个二次探底，主要是因为对这个关税预期的一个波动以及当时特朗普政府对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干预直到4月22号的时候特朗普和这个贝森特出来表示说要缓和中美关税战，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市场对于当时市场的这个尾部风险的一个担忧彻底得到了缓解。那么美股的话也是在4月22号之后开始就是正式的从低位开始回升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其实也有美股比较强劲的这个一季报的一个助力所以说这一次市场它反弹的一个拐点其实也不是说关税的一个风险完全解除，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其实中美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就是贸易上的摩擦的但这一次这个市场拐点的话很明显它就是出现在特朗普第一次 tackle 之后美国政府又进一步表示放缓中美关税战的一个意愿之后，市场就才开始就是正式的开启反攻。然后在那个时候的话美元也是应声上涨，去美元化的话也是暂告一段落。然后第五次回撤就是在今年的1到3月份那今年的话从1月以来其实市场一直在担心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以及当时对于这个中东方面的还有南北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在1月份的话美股就是美股呈现的状态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直到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那美股的话它虽然说一开始受到的这个影响不大但是它下跌的一个出发点是在这个海峡的一个持续断航导致这个通胀预期上行推升美债收益率，然后美股也是持续调整到三月末的时候那这一次市场的这个拐点呢它主要是它也是出现在特朗普 开始显现 TACO 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市场拐点的时候，特朗普他宣布将在2到3周之内啊去结束对于伊朗的一个军事行动啊，然后直到其实在那个时候美股就已经开始，就是在3月31号的时候美股就已经开始见底了啊，但是直到4月8号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啊，市场正式的将这个停火的这个事件计入到预期当中啊，所以说美股之后就正式开启了反弹啊，然后这个期间的话其实也有美国财报的这个助力啊，那同时的话像这个美元还有美债收益率都是有这个同步走弱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通过这5次的这个回撤的一个复盘，其实我们总结下来有以下三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5次回撤的话一般来说它在这个宏观的这个事件，包括像这个银行危机啊，包括像关税战啊，包括像战争啊，在这些宏观事件爆发之前美股都它的走势都是有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它下跌的这个原因主要包括三类啊，第一个是这个高利率的，就是利率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第二个是就是对于美股高估值的一个担忧啊，第三个就是对于政策风险的一个担忧啊。然后宏观事件在爆发之后，通常就会导致风险以及波动率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的这个抬升。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从这个市场的这个拐点的一个触发因素从这个波动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除了这个偿债利率冲顶的这个阶段之外，那其余四轮下跌期间其实看到美股的这个 VIX 它的盘中峰值都是升到了30以上所以说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的话就基本上就已经进入到了极端的一个区间。然后当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回落的这个经济回落的时候美股的这个拐点就开始显现。然后第三个是从这个市场的一个拐点出发的一个因素来看每次在市场高度恐慌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美国当局它都会出来缓和市场的一个情绪包括美国政府比如说特朗普他开始 tackle 或者说美联储他出来放歌，或者说财政部他出来放缓这个偿债的一个拍卖节奏贝森特出来讲话等等美国当局他都会有一些动作在美国当局出现这些动作的时候，那市场的底部就有可能会出现就是会显现出来提供抄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分析下来其实美国当局出来抄底其实也跟我们最开始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在2020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叙事框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因为在这个美元被动弱势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以及财政就是美国的这个债务发散风险已经到了这个临界点的这个时候为了维护美元的这个地位，美国当局它首要的这个任务就是防范美债风险和防范这个去美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一旦各类资产它的这个恐慌情绪出现共振上行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美债和美股，那美国政府美国当局包括这个政府、美联储还有财政部，它都会立马出来兜底从而使得美股自底部反弹所以我们为什么之前每次都说当这个美债美债收益率升到4.5%或者说5%的时候特朗普他都会 tackle 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在这个实操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什么时候特朗普会 tackle 什么时候美联储他会出来兜底，那恐慌情绪什么时候会见底。所以我们这里也给大家展示一种就是偏定量的一个抄底的这个工具和框架然后来尝试预测自2023年以来的这个美股牛市趋势当中出现比较大的这个回撤的时候，尤其是出现一些极端的这个宏观事件的时候市场的这个底部在什么时候就会显现那么我们通过就是刚才的这个复盘，其实发现在每一次宏观事件冲击的时候这些冲击所带来的恐慌情绪它都会在不同资产之间去进行快速的传导在也就是可以称之为就是流动性的一个危机，所有的资产在那个时候都会得到抛售然后在那个时候的话，所有资产的一个波动率它都会快速上行。那这里我们引入一个指标叫做溢出效应指数它这个指标的话本质上是基于 VR 模型的 这个预测误差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用于衡量某一个资产它的这个波动率的变化当中有多少比例是来自于自身的，也就是 T 减一的这样子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有多少是那有多少是来自就是其他资产的一个冲击，然后再将来自其他资产的这个冲击把其他资产的这个冲击去进行一个加总从而衡量在这个跨资产的一个组合当中总共有多大程度的这个波动率的上行是由其他资产传染所导致的。它其实总结来说就是衡量的是一个波动率传染的这样的一个传染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在这个模型当中的话，我们选取的这个变量涵盖了包括这个股票债券外汇和商品四个方面时间维度也是从这个2022年的这个10月份开始选取的这个变量的话包括标普500的这个隐含波动率美债利率的这个隐含波动率美元对日元的隐含波动率，原油 ETF 的波动率新兴市场 ETF 的波动率，以及黄金的这个ETF 的一个波动率。然后为了统一量纲的话我们对各类的这个波动率的这个序列进行的60天滚动的一个Z-score 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处理。那从这个结果上来看的话这个溢出效应指数曾经在23年之后有三次突破过 60% 的这样的一个阈值，然后这三次的话比较好的对应了三次宏观冲击的这个市场底部这三次就包括23年3月份的 SVB 的这个硅谷银行的这个事件，然后24年8月份的巨源的这个套息交易平仓还有这个当时的这个衰退的一个交易，然后25年4月份的这个对等关税这三次的话这三次事件期间在该指标快速上行到 60% 以上的时候美股它就开始触底反弹，然后这个指标的一个对于市场就是底部的这样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误差是不超过一到两个交易日的，就是说这个误差的一个范围还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指标的话它的一个它其实也有一定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它其实没有能够成功的识别另外两次回撤一次是23年8到10月份的这个长债危机，还有今年的这个美伊战争那我们复盘下来没能就是预测这两次的这个下跌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两次下跌的话主要的这个资产价格的一个波动率在事件爆发之前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区间比如说今年在二月初的时候其实原油的一个波动率就已经开始上升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担忧，所以说导致跨资产的一个波动传染的一个强度没有办法在同一时间窗口去进行集中的一个释放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两次的话其实更多是由这个利率压制这个估值所导致的这个下跌。第一次是23年的这个8到10月份是偿债供给超预期推升了期限溢价从而压制了当时的这个股票的一个估值。然后26年3月份的话也是原油价格的一个上行带动通胀预期走高，然后对这个市场估值形成一个压制。那通常来说的话利率对于市场估值的一个压制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偏慢的一个变量是。这个的话其实就在这个指标它的这个识别的这个范围之外了。那这一个指标的话它其实更适合于去判断在这个宏观事件爆发的时候，这种快变量的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导致的这个冲击导致这个冲击的一个市场底部这里面的话我们觉得更有效的是去识别这个衰退的一个预期。那同时我们其实也发现其实可以采用另外两种就是偏比较简单的这个另外一种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技术指标去识别另外两次之前这个这个溢出效应指数没有办法识别到的这两次市场阶段性的底部我们发现这个技术性指标就是在标普500同时触发RSI 就是相对强弱指数低于30的时候以及指数跌破250日均线的时候 叠加这两个条件之后啊，就能够去识别另外两次啊，就是市场的一个底部。那这个技术指标的话，其实它在美股就是2023年以来，其实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啊，也反映出当时如果说市场进入在短期的一个情绪上啊，进入到一个明显超卖的一个区间的话啊，同时中期的一个趋势也出现阶段性的一个破位啊，如果说整个的这个美股上升的一个通道趋势没有破的话，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技术指标去作为这个抄底的一个信号。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指标去综合去判断美股当前就是在这个市场冲击的时候所处的这个情绪位置，然后来决定要不要去抄底那第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波动率的绝对位置和这个期限结构。那这里面红线就是标普500 VIX 的一个绝对位置，一般来说它在突破30以上的时候市场就进入到了一个极端恐慌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可以就是考虑是否需要去抄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黄线，它代表的是三个月的这个标普500隐含波动率和一个月的这个比值，而这个比值下跌到一级以下的时候，就意味着出现了现货溢价市场也是处于一个极端恐慌的一个状态当中，也往往预示着之后可能会有情绪的一个反转，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这个CBOE 的一个隐含相关性指标这个指标的话，它代表的是标普500前50只成分股之间平均预期的一个相关性。那么这个指标升高的时候，就意味着个股之间的一个风险在快速传导。那黄色这条线的话，它就代表着这个指标过去60个交易日的历史分位数。那当过去60个交易日历史分位数达到峰值的时候，就达到100的时候，那通常就意味着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也达到了一个偏极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三个是信用利差信用利差的话，其实也对应着市场对于尾部风险的一个担忧那我们这里显示的是红色这条线，我们是对于这个高收益的信用债利差去做了一个滚动30天去均值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它的这个就是它所处的这个位置这个指标的话，它在升到3以上的这个区间，其实也意味着市场对于就是当前的一个市场风险担忧是加剧的这个程度是比较深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之上的话，也是可以去关注抄底的这个时机然后第四个就是持仓的一个数据这个里面的话这个 AII 它是散户投资者的一个情绪调查它的这个看涨情绪如果说跌到20% 到35%的这个区间的话也意味着市场情绪进入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状态当中然后这个 NAAIM 这个指标它是机构风险敞口的一个指数它如果说它跌到就是60%左右的时候尤其是24年以来，因为之前的话可能它的这个位置一直是比较偏低的尤其是24年以来，这个指数如果说跌到60%左右的时候，通常就预示着市场底部的一个出现那所以总结来看的话我们这里总体来说，我们这里提供的是在2023年以来的这个美股的牛市通道当中定性和定量两种抄底的一个思路。那么定性方面的话，总结下来目前我们其实依然是处在一个财政主导的这个新的趋势范式当中，所以说市场的反弹其实不太需要等到这个宏观的这个风险事件完全解除。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去观测特朗普他，比如说特朗普他是否会就是在第一次释放这个 tackle 的一个信号或者说美联储和财政部他们是否会有兜底的一个行为比如说尝试，比如说贝宁特出来讲话是否会尝试控制长端利率的一个快速上行当然我们要做的其实是要提前预判他们的一个兜底行为，所以说我们又从定量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个溢出效应指数在这个宏观事件引发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瞬间的一个冲击当中通过观察这个指标它是否达到60%的这样的一个阈值去判断抄底的一个时机 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些简单的这个技术指标或者说情绪指标来完善我们的这个抄底的一个框架啊。那以上的话就是我这边的一个分享，然后看看线上的投资者有没有什么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网端的投资者，请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者在直播间文字提交问题，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网端的投资者，请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者在直播间文字提交问题，谢谢。老师暂时没有参会者提问。
哎，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吧，谢谢。谢谢各位投资者。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下面开始播放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西南研究所白名单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本公司不对投资者使用本次会议内容所导致的投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惹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